海王三星堆文化
对。
啊，这两天那个在朋友圈还是在这个各个论坛里啊，因为三星堆这个打架呀、打嘴仗的太多了。三星堆呢，我是当年去四川的时候看过，就感觉很惊叹，就这个东西不太像中华文明，而且那种精致程度超出你想象。我还记得中国有本杂志《国家地理》杂志，当然不是国外的《国家地理》，就咱们国内的，他做了一期这个。选题封面叫《上帝为什么造四川》，其中一个核心选题就是三星堆，就三星堆是四川璀璨文明的一个代表。为什么它会引起这么大争议呢？就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和其他一些权杖之类的，你发现和中国文明甚至和中国人没什么关系。你看他那个就是青铜面具吧，那人呢，高鼻梁、鼓眼珠、招风耳、嘴叉咧着，看着不像中国人。特别像那个古埃及人，像那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什穆巴拉克呀，长得像那个。而且那权杖都是法老什么啥的，很多人看过木乃伊一二三呢，觉得那跟那个特别像，那黄金权杖。说奇怪了，万里迢迢之外的这个中国，就是怎么会有跟西亚文明、跟那个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那么接近的呢？有人就得出一个结论，说有可能啊，就是那边的文明传过这来的，古埃及、古苏美尔，因为。埃及和苏美尔文明比中国文明要早嘛？古埃及是7000年前，苏美尔文明大概是5500年前，跟中国比呢，可能都要早。有人说你胡说，中国5000年文明不少，谁告诉你5000年文明的？咱有明确记载的，是这个周朝的时候是有明确纪年，古人暴动啊什么这时候。再往前呢，商代呢是可以考证的，因为有这个河南安阳的殷墟，在那里边那个什么司母戊大方鼎啊，什么甲骨文呢，都考证出来了。可是夏商周。这夏，到现在为止，谁发现了夏朝的遗址？一个地方都没有。如果你确实存在这么个朝代，那为什么一点遗址、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所以这夏是不是编出来的？即使你把夏算上，咱也不够5000年。有人说那前面还有呢，尧舜禹什么的，这三皇五帝，那是据传说，传说你能当真吗？所以很多人呢，在这上啊就做文章说这个，咱比那晚是不是就是从那儿传过来的？这个倒是有一个顺序上的道理是什么呢？你看80年代的时候呢，世界上的古生物专家和古人的专家研究出个结论，说我们人类啊，共同的祖先是从非洲走出来的，从非洲走出来之后才蔓延到世界五大洲。如果你要从这角度看，现在我们大家都承认，咱们中国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是人类共同的祖先是在非洲出来的，就说等于给我们不管是白人、黄人找一个黑祖宗，说从那儿出来的，这不假。那么我们现在看，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是从非洲出来的人类，到了非洲北部的埃及，有古埃及文明，跨过尼罗河这边苏美尔文明两河流域，然后再往这边来有印度文明，由印度文明通过丝绸之路或者说喜马拉雅啊什么青藏高原，到了中国有黄河流域文明、长江流域文明乃至川蜀文明、巴蜀文明等等等等，可不可以理解成一种文明的正常延续呢？我认为这个猜想起码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这一点呢，很多人就不满意了。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呢，大家提倡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咱们华夏文明要唯我独尊呢。从汉朝时候开始就有中国的概念呢，就是中央之国呀，我们这是发源地呀，其他呢都是蛮夷呀。如果你要认为我们这文明从那儿传过来的，是不是这点虚幻的历史尊严就没了呢？所以很多人受不了，难以接受这个。你看，在知乎上有那么一个人说嘛，说他是狂热的汉服爱好者。狂热的中国文明爱好者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炎黄子孙，但是到那一测血统呢，发现就70%汉族的血统，20%多蒙古血统，还有一些什么其他蛮夷的血统，他受不了了。说当时啊，那是茶不思饭不想，活着都没意思了，把汉服也退了，连毛笔字都不想练了。我说这人不神经病吗？真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尤其是北方汉族。我们身上的血统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共和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形成的。就是说，你看东汉、西汉也罢，你是张骞统治西域啊，还是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啊，还是窦宪一直打到燕支山那儿去，乐师济公啊，把这个匈奴打到欧洲去？咱们看着，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咱都是战狼，怎么的？其实你乐什么呀？那不是你的祖宗把人家打跑了，是我们俩祖宗干起来了。就我们是。都有着蒙古啊、匈奴这些血统，所以这事儿很正常啊。这哥们儿说汉服都不想穿了，你以为汉服就是很纯正的东西啊？现在很多人玩汉服，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呢？这汉服是特定年代产生的， 时代总要进步，为什么有赵武灵王胡服学射，短衣襟小打扮才能有骑兵出现，才废除战车，整个军事才能往前进步。你看有几回这个民间搞汉服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我看着可乐，为啥汉服女孩子穿还可以，宽袍大袖的挺好看，这男的穿吧，他不是那个味道。为什么呢？中国古代的男人呢都蓄须有胡子，穿上汉服宽袍大袖加胡子很飘逸，这没胡子，现在人多数不留胡子，他穿汉服就怪异，你就看谁男的穿汉服都跟太监似的，没胡子的。所以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方式，你到现在他就不适合。所以就我们对于这些民族文化传统传下来的东西，你那么想，我们的文明就是古埃及苏美尔传过来又能如何？那只能说我们吸收和改造继承外来文明能力是超强的，我们因此会感到自豪，那就是他传的又能如何？或者反过来，苏美尔埃及是我们传过的，那又能如何？那你今天你不该吃吃该喝喝该干啥干啥吗？你不一样消费外国的产品，一样的为我们国货，你也该这这这这，不会改变的。民族自豪感呢，是你把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而不是靠着老祖宗一提俺师傅俺祖宗怎么地。我认为那个才是真正虚无的。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呢，所谓民族自豪感是特别虚幻的一种东西。民族自豪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没有参与历史上或者现在任何一次宏大历史事件当中，你提供正能量的支持，或者你是直接参与者，或者是完整的传承者和推进者，你啥也没干，就说我们国家历史上有这么事，你就自豪了。你想想，这不是拉大旗做虎皮吗？这不是给自己的无能做遮掩吗？你比方说说姚明篮球打得好，我骄傲我自豪，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一分钱关系没有啊。春晚上孙涛的小品，我骄傲，你骄傲什么呀？跟你有关系吗？跟你没关系。如果你是推动者、亲历者、传承者，你做了贡献，你骄傲是应该的。跟你没有关系，就说明你啥也不是，只能为这事骄傲。我只能骄傲。那么你的贡献体现在哪儿呢？当然，我说这个不光是说我们中国人，那西方国家都有这样的现象，就这种虚幻的民族自豪感。你比如说美国人，美国人到法国，就是前些年的事嘛，美国人指着法国人，你们这帮法国佬整天就知道搞对象，要没有我们美国人，你们现在说德语呢？二战的时候，这不是这法国投降了，盟军去等于解放了欧洲吗？可是问题是，你作为一个现在的美国人，你嘲笑法国人，那诺曼底登陆是你干的，啊，攻克柏林是你干的，你是巴顿呢？所以这种民族自豪感是非常虚幻的。就我们今天由于三星堆的问题呢，很多人考虑说，哎呀，这个不能让这个东西是变成外国传进来的，得是我们自己自力更生。其实现在对三星堆有很多未解之谜还没破开。你像包括在青铜器的研究，有很多器型就是从中原传过来的，谁能说它一定是古埃及苏美尔的文明呢？还有人说是外星文明呢？所以对未知的东西我们保持敬畏，永远把它作为一种未知状态去探索。可是现在如果你假定这文明就是我们的，就是同化外来文明的，那你不是拿着答案去找线索吗？不是主题先行吗？这不仅不是科学的考古和科研的态度，同时也对我们虚幻的民族自尊心是没有好处的。这会让你在这个虚幻的状态当中加大意淫的力度啊，这不是一种正确客观的科学态度。所以咱们姑且不要争论三星堆到底是从哪儿到哪儿，现在不还没挖掘完吗？慢慢看，一点点看，咱看后来会出现什么。我们抱着一种非常期待的态度，希望这个谜底能够揭开。如果说这个文明是我们同化外来文明，我们高兴；如果说这文明就是外边传过来的，我们同样高兴。一种文明形态在世界范围开花，本身就说明人类的迁徙能力是我们今天创造璀璨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正如我们如今中国不是孤立的，是跟世界结合在一块的，从那个时代就证明了世界是平的，是普遍联系的，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人应该秉承的一个主旨吗？所以三星堆的事先不要争论，预设立场，预设一个答案更加没有好处。